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大卫的生平事迹，也讲到他渴慕敬拜耶和华。今天我们来思想大卫所犯的罪，以及神如何派灭命的天使去毁灭耶路撒冷城，来惩罚大卫的罪。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历代志下第20章，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能够得着丰富的属灵粮食。我希望您能够来信，谈谈您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或者是意见。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节目最后呢会播报的。当然您用电邮来跟我联系也可以。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查考历代志上的第20章。历代志上20章第1到3节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1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大卫在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哇，这个故事呢看来好像有点矛盾。撒母耳记那卷书中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那里讲到约押是怎么样攻打亚门人的王，约押攻打拉巴，看到那个城啊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换句话说呢，他已经基本上把那个城啊拿下来了，就派使者回去禀报给大卫，说我们就要攻下那个城了，你来吧，你来带领军兵过来，真正的夺取那个城，免得他们说是约押占领那个城的。所以呢约押这么做呢度量是很大的，因为他让大卫做拉巴城的真正征服者。大卫呢于是就去了，拉巴倾覆在大卫和他率领的军兵手中，他们拿了拉巴的王所戴的那个镶嵌着宝石的美丽的冠冕，就把他呢戴在大卫的头上。大卫和众军兵都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我们呢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来呢圣经是矛盾的啊，却可以呢很简单的解释清楚。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呢却为此而感到苦恼，因为他们以为啊圣经在这些个地方呢有矛盾等等，他们指出这些事，但是呢如果你深入一点的去研读的话呢，你总能够为人们所认为的这些表面上的难题啊找到一个极其简单的解释。 好，历代志上的20章第4到第8节，记载有关大卫对非利士人的最后征战，杀死了更多的伟人。毫无疑问，他们呢都是歌利亚的亲戚啊，有一个有24个指头，就是说呢，每只手有6根手指头，每只脚呢也有6个指头。有些小孩呢也有6个指头的，但不是很不寻常吧？通常呢，他们都会去动手术，把第6个指头呢把它切除。接着我们进入历代志上的21章。历代志上21章第1和第2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这是大卫所犯的部分罪，无疑的，这是一种骄傲的罪。正如我说过的，这里呢记录了大卫最后的征伐。大卫呢一向是所向无敌，他们呢已经把敌人都给征服了。我要指出一件事呢，是这里看起来呢好像是大卫用斧头和刀剑砍杀了敌人，实际上在希伯来原文说的是大卫命令他们用这些工具做工，其实呢他把这些人是当做了奴隶，而不是用斧头和刀剑等等去把他们砍杀光啊，这是骄傲的罪。大卫就想数点以色列民，以便知道他有多大的一支军队在做后盾，而且呢只有那些个能打仗的人被数点，就像是军人登记或者是士兵人数的统计一样，数点能够出去作战的人有多少。这是大卫失败的地方，这肯定是犯罪。大卫后来呢在耶和华面前承认这罪，这骄傲的罪，我的军队有多少多少人等等，是夸自己的军事力量。大卫呢先前写过一些诗篇，讲到我们不要靠马，也不要靠军队，而是单单靠永生神。大卫知道这一点，知道国家的力量不是在于军人的数目，他的真正的力量乃是在耶和华里面，是在于耶和华的大能以及对耶和华的信靠。但是大卫呢有人性的软弱，我们也都是一样，他呢就决定去统计军人的数目。大卫的将军约押基本上说呢那是个无赖。约押反对大卫做人口统计，哎，大卫啊别做这事，这不是好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使得老百姓受到谴责吗？但是大卫呢不理约押的反对，他一意孤行进行以色列国全民的人口普查。后来呢他们把所登记的数目就禀告大卫，在以色列各支派中呢是共有110万人，犹大支派有40万人，但是约押呢并没有数点利未和便雅悯支派，因为实际上呢他是憎恶大卫命令做人口普查。历代志上的21章第7和第8节说，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呢坚持自己的决定，不理会约押，神呢就不喜悦。 大卫立刻向神认罪，承认自己的愚昧。有趣的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伟大人物的罪和失败，也告诉我们他们的成功。我很高兴圣经有这些记录。通常呢，当我们讲到自己成就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提及自己的失败故事，我们都讲自己的成功，让人觉得我们所做的呢都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完全的，那么对那些不完全的人来说呢，将会叫他们多么的气馁呀！如果大卫是个完全人，如果他从来没有犯过错，那么我们就会说，是啊，大卫是完全的吗？所以神使用他。我知道为什么神赐福给大卫啊，因为他是个完全人。但是神不会赐福给我，神不会使用我，因为我不完全吗？所以神很小心的为我们记录了这些人的错误和所犯的罪，让我们知道他会大大的使用这些人。这样呢，我们就不会找借口说，哦，神不会使用我的啊，尽管你失败过，尽管你是不完全的，但是神仍然能够使用你，他也要使用你。神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啊，他是个大有信心的人，因为耶洗别威胁要杀他，所以呢，他就躲在西奈的一个洞穴里。以利亚曾经挑战巴利的450个先知，把他们呢带到河边，一口气都杀光了。但是现在有个妇人威胁要他的命，他呢却逃走了。所以呢，圣经为我们记录了这些事迹，是要让我们知道，尽管像以利亚这么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的人，他又是神的先知，但是呢，他也要逃跑，他也会失败，也有感到惧怕的时候等等。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就如雅各所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并不是什么超强的巨人，他只是个普通的平常人，像你像我一样，但是神能使用他，因为神使用普通的平凡人，神使用会犯错的人，神也使用失败过的人。神使用犯罪的人，因为罪并不是大卫生命的主要特点。尽管大卫确实犯过罪，但是公义才是他生命的主要特点。我们也可能爱主，为主而活，又服侍主，但我们仍然犯罪。大卫呢，就是这样的人。他爱耶和华，虽然之前呢，约押曾经警告过大卫，叫他别做这件事。但是当他一知道神不喜悦的时候呢，当这件事引起他注意的时候，知道这事让神呢不高兴的，他就立刻悔改，他马上认罪，这就是大卫分别为圣了。许多时候我们面对自己过错的时候呢，都设法为自己辩护，我们是设法解释啊，主啊，我这么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会像亚当那样说，主啊，你所赐给我做妻子的那个女人呢，她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跟神解释我们做那件事的理由，而不是认罪，说神呢，我犯错了，我犯罪，我错了。神呢，并不是要一个解释，神不要你为自己的地位而辩护，神只要你认罪，这样他才能饶恕你。你一旦认罪， 神就有理据可以饶恕你，神所寻找的只是要你认罪而已。所以大卫承认他的罪，说主啊，我做了那件愚昧的事。大卫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那个丑陋的可怕的骄傲之罪。这种罪呢，是我们认为很难对付的。撒旦也在这个罪上跌倒了，因此呢，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一旦知道自己犯了罪，就愿意立刻认罪，并且求神赦免他。历代志上21章呢，第9和第10节，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知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3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第12和13节，或3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4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落在我敌人的手里，绝不可以。我知道他们没有怜悯心，如果把我交在他们手中3个月啊，那肯定我完蛋了。所以呢，我选3天的瘟疫，因为我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历代志上21章14到16节说，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3天内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这幅景象呢，真的是大卫呀，印象深刻。他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天空中，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简单一点说呢，这一定是个非常吓人的经历。历代志上21章16和17节，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大卫说，哎，是我犯罪，不是这些无辜的百姓犯罪呀，不要灭绝他们。于是我们看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名，降瘟疫于他们。这是第17节。我想呢，关于罪这回事呢，最大的难处之一，就是能否看见罪在无辜人身上的影响。我犯了罪，好，这是我的事，但是呢，我总是很难看到我的罪对无辜人所造成的伤害。没有人只为自己而活着。很多人对我说，哦，也许是我做错了，但是我只伤害到我自己啊。这样说是不对的，没有人只为自己而活。你所做的事 总会影响到别人，有时候呢，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大卫看见自己犯罪的后果，这就是给这些羊群呢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他说：“耶和华呀，让我受惩罚吧，让我为我自己的罪受苦吧，不要叫这些无辜的百姓去受苦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总是有很多无辜的人为着我们的过错而受苦，而且呢，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当然也要受苦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一回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请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计算犯罪的代价，也要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别人，这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到宝贵的教训。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信仰问题，请别错过。好，今天的题目是关于末日。这位听众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听到许多关于末日和末后的日子这方面的信息，请您解释七年的大灾期以及圣经在哪里提到这事，让我们可以去研读它。
实际上呢，是否有整整七年的大灾难呢？可能这还不能确定。大灾难的实际时间也许是三年半。教会被提之后，地上呢将会有一段兴盛的时间，因为在这个时间里面，敌基督会显现，人们呢将会要去拜他，他呢会与以色列定上一个盟约，而因为呢这个盟约，他们获准重建他们的圣殿。重建之后，他们将把敌基督当作是他们的弥赛亚。在这个三年半重建圣殿之后，他呢最终会出来，并且要站在至圣所宣告他就是神，并且命令人们向他下拜，这就激发大灾难的临到了。当然了，这也引入了这七年周期的后三年半。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就看到那里说到为以色列国呢定了70个期，这其中的一个七年周期呢还要被应验。这个时间呢通常就被人们称为大灾期，但是大灾难本身呢可能只为时啊三年半。
感谢查克老师解答有关大灾期的问题。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信仰上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好，下次呢，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看大卫表明要替耶和华建筑一座坛和他准备建造圣殿的事迹。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www.ccrchina.org
www.vo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